以赛亚书42章第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缠缚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再次的工作，叫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不只得到亮光，也得到力量，也得到盼望，也得到指示，使到我们的整个生活被你的话语塑造来引导，认识你的恩，也宣扬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看这个以赛亚书40章开始新的这个段落的时候，讲到神的那种安慰，神安慰他的百姓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慰呢？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安慰的信息啊，安慰的信息是什么呢？人最大的需要，罪担可以除去，服役可以解脱，得到真正的自由啊，与神的和好，这是安慰的信息，这是我们先要确定我们所拥有的一个信息。然后安慰的方法是什么呢？百姓诚然是草，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软弱，我们善变，我们是短暂，然后神的话语必定立定，神的应许是不改变，抓住他的应许，神的话是可信的，我们来谦卑的来领受。安慰带来什么效果呢？你认识这位神，有这个大能者，这个牧者，他以他的膀臂来拯救我们，他有能力拯救，他也以他的膀臂来牧养我们，他以慈爱来引导我们经过各样的困境，所以我们要定睛的来仰望他。安慰的使者不只是领受他的这个恩典，我们每个人也成为那个宣告主的安慰的那个使者，自己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更要让人家都知道神的慈爱和能力，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角色， 领受主的安慰，也成为宣告安慰的使者。那在接下来，当以赛亚继续的来告诉这些当时的读者听众这个神的那种超然的那种能力和智慧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要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啊，你要专心的来信靠这位神，因为他胜过所有当时的人可以想象的那些偶像，他胜过所有的那些偶像啊。那这个安慰的使者我们来宣告的时候呢，那他就接下来讲到前面有一个预兆，怎么知道神以后一定会拯救呢？神先给一个预兆啊，好像我记得在以前去年到这个国内去的时候跟那边的同工啊请我们一起吃饭嘛，然后你知道他们是很款待的啦，然后第一道菜呢是上来的时候是一个猪头啊，我说哇吓了一跳，什么意思啊？这个猪头呢是卤的啦那种，然后有肉啦，啊当然啦猪头嘛，什么意思哦？是好兆头，有头有脸啊，啊有头有脸知道吗？所以那你就更加的期盼呢，哇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菜对吧？因为第一个那个看头已经很好了嘛。那这里以赛亚他告诉以色列人啊，我给你们一个兆头，第一个兆头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啊，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啊，是接下来他要是一个人呢，这个人会做以前前所未有的事情。当然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个人叫做居鲁士，波斯王居鲁士，他要出来统治天下。而这个居鲁士多么厉害，他只是那个开胃菜而已啊，因为他要宣告将来的那个救主所要做的更是前所未有的那种拯救了。那所以来到这个41章尾声，我们没有时间读那个段落呢，他就告诉我们过了居鲁士之后还有一个报好信息的仆人呢，他要出来。这个报好信息的仆人呢要把平安带给西安。这个是怎样的一位仆人呢？我们要认识这位仆人，我们认识这位救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呢？当然你的那个周刊后面有那个笔记大纲了，所以你要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呢？三方面。首先他有至高的权柄，他有至高的权柄。那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仆人呢是神所拣选所喜悦的，所拣选所喜悦的。在历代志上那边，大卫当他回想到神的那种拣选和恩典的，他就说神你在犹大支派里面拣选我的父家，在众子中你喜悦我。神的拣选就代表神的喜悦，神他去主动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呢，合他心意的人来做神的事情。因此第六节今天的经文那边说我招你，神选招一个人来服侍他。可是这个拣选只是一个开始，神叫那个人出来服侍他的时候也解释我会扶持你，我会搀扶你，我会保守你。他不只是搀扶着他，他一直保守他，好像那个守夜的人呢、不会打盹，神是那个不打盹的神嘛，所以神会一直的加添力量扶着他，也会引导他看守他。而且他还这个人还有神特别的恩赐，这个灵我把我的灵赐给他，我将我的灵赐给他，显明这个人是有独特的一个权柄和那个身份。那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如果你记得耶稣到那个约旦河边对吗，他找的是洗约翰对不对？那施洗约翰说哎呀我你要接受我的洗礼，应该是我接受你的洗礼嘛。可是耶稣说不，为了诸般的义我要你为我洗礼。然后当洗礼了之后就发生什么事呢？圣灵降临啊，在这个耶稣的身上， 啊，圣灵，神把他的灵赐给耶稣，这是神同在的最大的那个记号。而且呢，神还公开的授权给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对吗？所以你就看到耶稣的那个恩典，耶稣的那个权柄，耶稣是神所召的，神所喜悦的，神所搀扶，神所看守，还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来公开的指明，这个就是我的仆人了，这个就是我要使用来把平安赐给以色列的人。这个就是耶稣所要做的，来到世界做神的仆人呢，把他的神的平安以至高的权柄来宣扬主的那个和平的信息，平安的信息。这里对于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不过先了解这位救主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呢，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因为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来拣选我要服侍神啊，是神来选召你。那神来选召你的时候呢，你就听主的那个指示和呼召，你就不用害怕，你就知道主自己搀扶着你，他要看守着你。或者我们有挣扎，可能不知道了啊，当中有弟兄姐妹就在想主的那个呼召，呼召我来服侍他，那你就不用担心，因为这里主说他给你最高的那个权柄。在你知道说一些公务员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职衔呢，叫做首席私人秘书啊。首席私人秘书，英文看英文报纸是 Principal Private Secretary 啊，只有大人物才有的啦啊，也是三四个人呢，他只是公务员呢啊，可是他是代表另外一个人呢啊，所以他进入会议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没有人会想是他个人的意见的，因为他带着一个很高的一个权柄，他是可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可是他说话呢是有他的分量。那这个就是一个至高的权柄在一个很普通的人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考虑，哎，神啊，你是不是要选召我来服侍你的话呢，你不用担心，神有他至高的权柄要扶持你，要看守你，要使用你。只要是神的呼召，我们聆听主的话，来按照主的心意服侍他。更何况我们有这个最恩慈的老板啊，这位主呼召他之后呢，一直的看守引导他。当然连我们代职服侍的人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在我们身上，主一直的来搀扶引导着我们呢，会有挣扎的时候啊，可是不用害怕，主与我们同在。会有可能担心的时候，我们担心前途怎么样，我们担心我们所放下的利益怎么样，啊，主说我与你同在，我必搀扶你，我必看守你，因为我选召了你。主托住我们，给我们力量继续的走下去。啊，这个就是一个至高的一个权柄啊。最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呢，因为这传道人也没有什么权柄啦，啊，只是普通的一个传道人。去医院探访某一个人，探访完要走的时候呢，隔壁的床位有另外一个人说：“你是牧师是吗？”我说：“哎呀，怎么跟他解释？我不是牧师，我是传道。”他说：“算了啦，哈。”他说：“你可以过来帮我的这个家人祷告一下。”我说：“哦，原来传道人也有权柄的哦。”啊，不认识，他也叫你过去为他祷告一下，因为看到你在为另外一个人祷告嘛。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看外邦人，他们对牧者，他们觉得这个人有一种权柄啊，叫他来为我。当然可能有点迷信的观念，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他至少看到这个人的身上呢，是有一个独特的权柄。神召你，他会搀扶你，他会保守你。因为他以至高的权柄来选召你服侍他。那我们的主耶稣有至高的权柄，还有呢，我 我们的主他有仆人的谦和，仆人的谦和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种仆人虽然他有很高的权柄啊，哎呀，如果高高在上那就不行了啊，这个主耶稣怎么愿意来救我们呢？他有仆人的谦和，这边讲了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他不叫人听见他的声音啊，他是安静的来服侍主，他是安静的，更重要的是他是温柔的来服侍，因为这里说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我们都知道刚才读启应经文，你看到耶稣就是这样对吗？他在这个加利利，他在犹大那个地方，主耶稣把福音传开的时候，哇，大家欢呼来迎接他，大家满心的来接纳这个耶稣。不是啊，原来耶稣面对越来越严厉的那个抵挡，对吗？你看到那些法利赛人说，诶，你们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加那个麦穗啊，不可以啊，诶，耶稣你那个枯干所的人为什么医治他，不可以啊。耶稣医治好之后呢，他们俯伏在地，他们说，哎呀，主啊，你是从神来的是不是？不是啊，他们出去商议怎么样除掉耶稣，这是他们的反应。那耶稣是不是很火很生气，你们这些岂有此理，我来把和平的信息传给你们，结果你们拒绝我。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耶稣退去，耶稣退去到别的地方来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安慰鼓励那些丧气的人，来安慰那些有重担没有安息的百姓。那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选择安静的离开那些抵挡他要消灭他的法利赛人，而不是用能力来对付他们。当然他自己呢在这里他要表达的意思，除了说他不压伤那些芦苇之外啊，他自己也没有被压伤啊，他不上胆，他不泄气，他不灰心，就好像那个灯火他不熄灭，可是他自己他也不灰心丧气，这就是能力。什么是能力呢？我们想象一个图画来描述能力的话，你会怎么描述呢？也许一个图画是那个洪水啊泛滥啊，哇，它冲啊往前啊，很大的响声啊，汹涌的河流，你的这个是能力吗？或者是你想象这个河水啊冲到一个房堤啊，冲到一个房堤那里，那个房堤没有声音的，那个房堤就是一直抗拒着那个河水不让它泛滥，哪一个才是能力呢？那这在你怎么看呢？不过没有控制，有人说了啊，没有控制的能力呢算不得什么。Power is nothing without control。啊，我们的主他领受抵受这些抵挡的人的那种逼迫的时候，他以那种谦和来回应，温柔的来继续的来鼓励建立人，这就是能力，这也是谦和，仆人的谦和成就了什么呢？当耶稣这样子的一直的来以忍耐以温柔来对待这些抵挡的人，来安慰鼓励那些丧气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的使徒行传，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后来我们知道，哦，原来有许多的祭司都信从了这个道，那些原本抵挡耶稣那些宗教家他们看见了耶稣的那个信息的真实性，因为这个仆人不只有至高的权柄，他还有那种仆人的谦和来抚救这些卑微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时常的体会不止神权柄的同在，也要体会那种谦和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了 哦，那些在工作的弟兄姐妹，哦，你知道那个压力或者挣扎是什么的吗？你要炫耀自己的那个能力和才干呢？你要在写你的履历里面呢，来表达你多么的适合做某一个工作。可是主耶稣自己却相反，主耶稣自己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呢，在人看来没有履历，来到平凡的人当中，甚至是来到一些被人弃绝的人当中，对吗？耶稣跟那个税吏和那些娼妓吃饭的时候啊，连法利赛人都怎么样呢？他们都受不了啊！所以啊，你怎么跟这些没有资格的人一起吃喝呢？看为罪人，可是主来扶持他们，主来扶持他们，主来扶持这些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重新给他们燃起希望。那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可能会这样的，你觉得有很大的那个冲击啊，一次又一次的来的时候，可能会叹息或者灰心，那让主耶稣来，他以仆人的谦和来引导你，扶持你，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那他不会放弃，一直到圣经说他把公理设立在地上，以公理治理这个世界。那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依靠他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公理会设立在这个地上，信靠他的人可能有冤屈，可能有一些很难跟人讲的一些问题，忍受不公义，你知道主要设立他的公理在地上。那主耶稣不只是有仆人的谦和，第三方面他也有生命的大能，生命的大能从第五节开始。那当你看第五节的时候呢，哎呀，你读完整个第五节啊，你发现他是在讲什么？第五节都还没有开始讲话呢，这位神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神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第五节很长的一个自我称呼啊，然后他才开始讲话。那这么长的一个自我称呼，当我们读的时候，哎呀，这个是要强调什么呢？它是四个动词啊，创造、铺张、铺开、赐气息、赐生命，生命的源头啊。那这个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神，生命的大能这么重要呢？据说在这个中国的以前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那这位画家呢，他真的是画东西啊，是栩栩如生啊，每个人都很赞叹。于是那个皇帝啊，梁武帝就叫这位姓张的画家张生尧来在他的庙宇那边呢，寺庙那边画龙啊，墙壁上画龙，他就画了四条龙。哇，大家来参观的时候非常的赞叹，从远处看这些龙真的好像活生生的龙啊。然后可是往近一点看这些龙的时候呢，发现诶，为什么这些龙都没有眼睛的呢？四条龙在那里很生动，可是没有眼睛，就问他这个姓张的这个画家，为什么这四条龙没有点上那个眼珠啊？他就说啊，这些龙啊，如果我一点上眼珠的话，恐怕他们会破壁而飞，因为变成活的龙了会。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画龙点睛的典故了。所以你知道说能够赐生命呢，就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了，对吗？我们可以很多的创造，我们可以很创意，可是你把那个东西变活的话呢，那个是另外一个境界。赐生命的主有生命的大能，所以他的能力呢是属于另外一个境界的，超然的一个境界，不只是完全啊， 而且是生命的源头。那这个服侍他的仆人呢，就有这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赐生命。如果你弟兄姐妹有读那个以西结书的话呢，在37章那边有一个很著名枯骨的意象，枯骨的意象。那里这个枯骨的意象，神跟先知啊，他称呼这个以西结先知是人子啊，他称呼这个人子啊，带他到这个山谷里面呢，他看这个谷里面呢，哇，一大堆的枯干的骨头啊，枯干了，很干了。他说：“人子，你看见什么啊？”“我看见骨头啊，枯干的骨头，很干了。”然后耶和华就对他说：“这些骨头能够复活吗？”然后这个以西结看着这些骨头，就跟神讲，我觉得很幽默。以西结，主耶和华，你是知道了，你当然懂喽，怎么可能呢？这些骨头。然后神就对他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于是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有大响声，轰轰轰轰，大响声，不知道是怎样的，骨与骨接连呢、啊，骨与骨接连，哎，直接变成不懂什么，是不是好像兵马俑这样，我就不知道哦，全部站起来了，可是还是没有气息啊。然后呢，神又对以西结说：“以西结，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告诉这些气息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这些骨头站起来没有生命啊，可是站起来了。所以神说：“以西结，发预言，叫气息吹在这些人的身上，叫他们活过来。”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们活过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成为极大的军队。然后那主啊，主一步一步啊教导这个以西结。主告诉以西结说：“你怎么看这些异象呢？”他说：“你们看来是被掳的，看来失去指望，看来是灭绝了。可是神要开坟墓，让死去的人呢，让被掳的百姓可以回到以色列地。”那所以以赛亚看到这些百姓以后将要被掳了，他们将要失去所有的盼望，看来是这样。可是以西结在被掳的过程当中，看见神的应许，将来这些死的人呢要复活，他们要回到以色列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因为神要把他的灵赐给他们，他们就活了。神把他的灵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有盼望。那回到以赛亚书，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赐生命大能的主，他要怎么样的来做这件事呢？这个仆人他有神所赐的力量，一方面做百姓的中保啊，他会做百姓的那个中保，属于神的百姓，按照旧约，神会通过这个居鲁士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想到以后神更大的那个救恩呢，前所未有的救恩。而且呢，这个仆人他会做外邦人的光啊，6到7节告诉我们，不只是为了他的百姓会成全神的应许做那个中保，而且为了外邦人，神会让这个百姓做外邦人的光啊。外邦人的光就是开瞎子的眼，就是领人脱离黑暗。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怎么样超过居鲁士王所做呢？居鲁士宣告在以斯拉记吗？那边我们以前查过的嘛，他让这些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能够回到他们的国家。那以后当神做外邦人的光的时候，这个工作是怎么样的超然呢？领人出黑暗，开瞎子的眼，这是怎样的一种工作呢？你们上个主日有听那个梁西门传道对吗？他的讲道，你知道他的那个见证，从黑暗当中，从毒品的那种捆绑当中啊，得到释放，而不止得到释放，蒙了救恩啊，还蒙了神的选召，还把生命来摆上，这个就是更大的一个 拯救啊，不只是从一个地方能够得释放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而是整个生命的黑暗呢、啊、得神的光照，开瞎子的眼，领人从黑暗里面出来，这是神的恩典。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被囚在黑暗中没有自由被捆绑的人，靠着神的大能得到新的生命，不是外在的行为改变，而是里面的心智改变了，重新活过来，更大的那个拯救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呢，你领受这个生命的大能，神有这个生命的大能，他能够改变不只是我们外表的行为啊，他改变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而你知道可能没有毒品的那个捆绑啊，有别的捆绑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自己知道你需要一个生命的大能来释放你，得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得到，因为神他在以赛亚书这边说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大能，我们来领受他。所以你看这位报好信息的仆人，他有什么特别呢？他有至高的权柄，以神的主权来被选召，有那种无上的那种荣誉，他甚至搀扶着他的仆人，保守看顾着他的仆人，这是我们值得跟随的一位救主。他有仆人的谦和，耐心以温柔来对待那些被压伤的人，他没有去抵挡那些抵挡他的人，而是避开，为了服侍这些在重担之下被压伤的人，他也愿意服侍我们，他一直搀扶着我们，在我们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的时候，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边。而且他有神生命的大能，这个生命的大能释放人呢、啊，开瞎子的眼，这个生命的大能让人得到里面内心真正的释放，使人从最终能够活过来，黑暗进入光明，这么大的救恩呢、啊？不只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你要来得到这个救恩，那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报好信息的仆人呢，那个反应是什么呢？那个反应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从八节到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啊，这整个世界应该有的反应是荣耀他颂赞他，这是最后一点，荣耀他颂赞他，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回应。那从第八节开始，那个当我们看到这个报好信息的仆人呢、啊，他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拯救，那这个拯救又写明什么呢？这个超然的拯救，第八节说写明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啊，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啊，这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仆人做这个前所未有的拯救会显明神是耶和华，这是他的名，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你要了解这个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取名字对吗？可能我们取名字希望这个为孩子取名字啦，那希望这个孩子有对他有一些的期望啊，比如如果我们希望他以后有这个很伟大的志向啊，比如啦，我们可能叫他宏志啊，比如啊、哦，但如果你的名字叫宏志，我不是针对你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名字，你从这个孩子身上你是知道他父母亲的那个心愿是什么，对吗？那你说，哎呀，那么就很好啦，可是我们取名字要小心，对吗？你如果不要给孩子太大不必要的压力，对不对？而如果那个志向是不可能达到的，比如说你想，哎呀，最好的是什么？完美了。啊，就叫我姓叶吗？我叫我的女儿叶完美，好不好？可以吗？不好，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你给那孩子压力，对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独一无二完美怎么可能呢？啊，可是当这个神的仆人施行这个拯救的时候啊，这就写明我是耶和华，独一无二，自有拥有，永在，不改变，没有别的神可以比的，这位神我是耶和华，没有别的神，这是我的名，只有他配得这个称呼，这个荣耀，因为只有他借着这个仆人呢，能够施行这样的一种拯救，没有别的人，没有别的神可以施行这种拯救，没有别的神有这种权柄，没有别的神是一个有谦和的仆人来拯救，没有别的神有这种生命的大能，使死人可以复活。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消息呢，先知他就情不自禁了，从十节开始他就呼吁凡体会这个救恩的人一起和他唱新歌，新的诗歌，从最远的海岛到最荒凉的山崖都要唱诗回应神。所以十二节说荣耀神和颂赞他，荣耀神和颂赞他，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的回应，认识这个神，认识他的仆人。在全世界我们荣耀他和颂赞他。我们看那种宣教的纪录片啊，或者一些海外那种宣教士的那种服事的短片里面呢，那对我个人来说啦，或者甚至我自己参与短宣的时候呢，最令我得到激励和感动的，就是看到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些人甚至语言跟我们不通的时候呢，他们唱诗，用他们的语言呢来唱诗赞美神，特别是小孩子啦，他们用他们的语言来唱诗赞美神的时候，那种感觉呢是很难形容的，特别你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啊，好像去年我们六月多七月的时候去那个缅甸那边短宣呢，哎呀，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啦，是通过那边的牧者翻译我们英文，他们才翻译成他们的话才听得懂。可是那种感觉，你看到那种孩子们从心里面来歌唱神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神得到荣耀，神得到荣耀，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宣教士，我想啊，他们可以这样的来继续在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来继续的坚持他们的侍奉。那这里我们也来看神的心意了。以赛亚的意象告诉我们呢，这个神的启示呢，他愿意世界全世界的人，不同的人，不止我们这里的人，瞎子的眼得开，从黑暗进入光明，以至于众海岛所有的人都荣耀他和颂赞他。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这个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这个意义都在寻找意义和价值特别现代人以前的人，我们上次几个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啦，我们就讲到可能我这个年龄的人对工作就是相当平淡的一种态度可以每个月拿薪水那么不要太计较这个工作上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只要平平淡淡顺利的经过那就差不多可以。可是现代的人呢只能青年人呢寻找意义在工作上要求意义所以甚至连这个你没有看，不知道你没有看这个警察的招募广告都要很强调做警察的意义，你知道吗？那边怎么说？他说我不坐在办公室里面，我站起来保护弱势的人士我不只是恢复资讯，我是揭发真理，我不计算几点可以回到家，我确保你安全的回到家。我不坐在我的桌子后面，我站着与你亲近。我不只是打一份工，哇，这个这样的一种招募广告，令人看了都会心动。 不然我会不会有人去签约了哈？不过无论怎样，你看他要突出的是那种寻找意义的那个生命啊，最有价值的工作。那当然，神赐给这个先知以赛亚这个意象，要让他看到什么呢？通过这个仆人来唤起他的百姓的一个回应，来颂赞他、荣耀他，让不只是这个仆人呢、啊，让全以色列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把这个救恩带到海岛和山崖不认识神的地方，让那些地方在黑暗中的人呢，也可以进入光明。那你知道以赛亚先知这个以赛亚书呢，是一个宣教的书信，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挑战我们认识这个仆人之后，得到这个仆人的恩典之后，我们思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救恩来传开。然后让我们跟以赛亚先知一样，一起唱这个新歌，把荣耀归给神，颂赞他，也让别人通过我们来领受这个从黑暗进入光明的这个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自己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过去在黑暗里面，现在我们在光明当中，过去我们看不见你的救恩，主啊，现在我们通过你的话，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来成就那关乎我们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再次的思想主耶稣他何等超然独特的时候，我们的心但愿也被激励，主啊，让你的儿女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既然从你领受这么大的救恩，主啊，但愿我们也和先知以赛亚一样体会你的心意，我们把你的救恩宣扬到海岛、到山崖、到不认识你的地方，使到各个地方的人，主啊，他们也明白你的心意，他们也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使到你的名被高举，使人认识你是耶和华，这是你的名，这是你当得的荣耀。主，求你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当中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有这样一个感动，要来服侍跟随你的人，主啊，借着这个仆人的这个预言，主啊，让他们的心也得到鼓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要引导他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